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呢，卢老头呢特别请了福音电台里头两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来谈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叫做自由主争议。
哇、哦、自由争议。
争议。不要随便谈自由。
嗯。
要谈那个争议。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请来两位专家。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周广亮牧师。
嗯。
周广亮牧师是很重视自由，很重视创意的，对不对？
是，我
所以请他来就很合理。
自由是很宝贵的，对。
有些很大的他的思想，那是自由主义，浪漫派，浪漫派。
自由主义又变成另外一样东西，甚至乎可能会违反宗教信仰。
对，很可怕的。
不，我没有这样讲。
对、啊、我们这个
浪漫、嗯，有点浪漫，
是吗？
浪漫，浪漫。
浪漫主义是另
浪漫主义
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可以在那个文艺啊、
嗯、
创作啊有它一定的地位。
有
另外呢，一位我们今天请来的贵宾呢，就是因为我拿这个资料呢谈那个自由争议的时间呢，
怎样？
我发现呢，只有李琼恩了解这个背景。
对，他的专业，他的专业、这个、
不是。
，
因为呢，我稍微引用一位什么什么专家，
教授，
霍教授，
不认识他、
嗯，你不认识他吗？
李琼恩就认识了。
对啊，卢文牧师认识他不好，因为他是另外一些宗教的哲学有关的专家。
我不认识我。
对，
我
们认识基督教
啊，
他认识，因为
我知道有这个人，
嗯、
我知道这个人、
啊、他的自大啊，
嗯、
他的知识呢就平衡了。周广亮跟卢文的
是吧？
嗯，
可能有的偏见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很好。那现在呢，我们先请了这个周广亮呢，对真理呢，真的不太自由的哦。
嗯，
所以我们先请他讲讲呢，天父跟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这个自由的纷争。
哦
哦，
到底天父呢？是不是给亚当夏娃绝对的自由、嗯？是不是不给他们自由？给了他们自由的。刚才呢，我们说呢，周广亮牧师是创意无限、浪漫主义呢。那、啊、浪漫呢，有点问题的。刚才你马上对着谁讲？
如果成了主义就有问题。
对了，
对，什么东西都成主义，都比较这个要小心、嗯，比较可怕。
所以现在先请周广亮讲道。
好，
自由的开端。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呢，都要知道圣经，旧约圣经有一本创世纪。
嗯，
好像所有的作家，无论你是什么派别、什么宗教，有学问没有学问，都应该知道有创世纪。哎、嗯，我看香港有一个电视广告宣传的，好像有一部戏啊，叫《该隐亚伯》就要上映，
是吗？
嗯，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留意一下，
哎，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创世纪的话，就不知道什么叫《该隐亚伯》。但是在这个《该隐亚伯》之前。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先读两节经。
这是真的始祖，那该隐亚伯呢
是第二代，
第二代。
对，第二代就是不听话的那个第二代了。真的始祖呢，二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我先读一下。耶和华神吩咐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也就是我们圣经写的随意吃，这是自由。
对了，
可是呢，
随意吃。
可是呢，很奇怪，十七节又有一个好像不自由了，又有一个法律了，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嗯，
然后呢，将那个不可吃的这个规定啊，结果也告诉你会罚款呢，还是会怎么样呢？圣经说二章十七节最后一句，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其实这两节经文里面有自由跟不自由了。
对了，现在请周广亮发挥他的创意无限了。到底神要人自由还是不自由？
自由
啊，就是第一个呢，他说你可以无限的自由，就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也有范围啊。他没有说你可以吃宇宙当中的，他说园中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不要乱跑，跑到世界的海洋里面去乱吃，对不对？园中这么多好的果子，可能有水果呀，各种的蔬菜呀，随意吃是自由。可是呢后面有法律，十七节就是有不可以吃的你不要吃，
规范。李琼恩呢已经在周广亮讲道的时候写下笔记，
对，
所以他大概是对于这个讲法有点抗议啊。
他没有抗议，我是把周牧师刚才所说的去整理一下，就是说自由、
哎、整理你啊，
整理这个有这个灵感了。好了，我们听一听，听一听是什么东西。
根据刚才周牧师引用圣经呢，我们就知道哈，神创造的这个原意当中呢，他给人有自由，这个自由其实是很大范围的，但又不会是无限的，很大范围，但中间有一些的规限，而透过这些规限呢，才让自由有那个意思，否则呢，变成了放纵，变成了混乱，变成了彼此的冲突。
这个有学问
呢，
这个有学问。
很早以前呢。就是看不懂这一句，为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嗯，
哎呀，糟糕！为什么呢？
不能分别善恶。
其实呢，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更懂得为善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怎么样解释啊？李琼恩，
哇，这个神学问题交给院长去回应一下。
其实他那个树的名字叫分别善恶树，不吃分别善恶树呢，可能人的生活已经足够的幸福，我们可以知道的智慧啊、幸福啊、健康啊、快乐应该是会有。那么我觉得这个它是有一个原因，因为呢分别善恶树的有一个后果，后果重要，就是你会死，它有毒啊，有毒的东西你不要吃。
我的看法呢就有另外一点的意思，请各位听众朋友了解了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结果亚当夏娃吃了，
对，
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嗯，
第二，罪就进到世界当中，假如没有罪的时间呢，他不会死的。
嗯
啊，耶稣也不必来这个世界
的。死亡是罪的工价，
是因为他多用了、滥用了他自己的自由，结果呢就不听神的命令。神也警告他，没有警告他对他不公平，因为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呢你就必定死。所以那个自由呢，按我们三老啊，讨论到现在呢。我们可以有自由，但是自由有规范。
我觉得这是很有智慧的一句简单的话，就是你有不做的事情，你才有自由。
对，
这个你开车，你说我有车，我可以到处开就自由，不对，你要在这个马路上根据交通灯、根据交通的法规开车，马路里面才有自由。
这个周广亮呢，
周牧师，
有车。
这是比我们
来到香港已经不用车了。
我们什么车都有，我们有地下铁车，有公共汽车，
好了，
什么车都有。
讨论到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呢，在天父跟始祖的关系里头呢，就世界上出现了人与神的对抗。
嗯，
对不对？那个始祖不听神的命令，
用了自己的自由不顺从神。
对了、也有很多人与人的斗争，
对，
是不是？这个世界整天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国与国的斗争，哇，这是整天都在纷争，在斗。那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一句就算了啊。天父到底有没有给人以自由？
我认为是有的，有，有自由，
有，
所以起码你不听天父的话的自由也有，
你不是机器，你不是这个在地上的石头，我踢你一下、
啊、
你才会动，
对呀、啊，
不是一个有自由，
连反叛的
对
呀、
啊，自由都可
以，自由
的，那这个都也不要随便你用，因为他不是说你有反叛的自由，就是 叫你晓得呢，在自由当中你要当心，
嗯，
你反叛，你受到那个反叛的结果，反叛神呢不对，
后果一定
啊，对了对了，好了，现在呢，我们回到历史当中了，
好，历史，
那么今天呢，真的请来李崇恩呢，是我们福音电台的夫妻，因为李崇恩是历史学家，
嗯，
啊，
就是一个学生，历史学生，
跟学家有一段距离，他很谦卑啊，
历史先生，他是历史先生，
那、哎、好了，现在请你呢谈谈那个法国大革命，嗯、哎呀，这个对跟自由很有关系啊，
嗯。对呀、啊，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啊，以后很多的所谓的民主运动啊，都以这个革命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发生在这个1830年的时候，当时呢，法国的这个基层啊，包括法国的市民，特别先在巴黎开始，市民呢、工人呢、学生呢，他们就起义。目的呢是要推翻这个法国的王朝，因为觉得这个王朝的管制之下呢，带来了人民的痛苦。
那你
就体恤他们的
意思。大概呢可以稍微形容，
嗯，
这
一幅图画，画很著名的、
啊，表达的这个著名的理想，
嗯，
一个观念。
那渔夫的图画呢很著名的就是描绘1830年7月22号巴黎的市民工人学生发动起义占领王宫，当时呢令查理十四世被逼呢要流亡英国啊。图画的大概中央的部分呢有一个年轻的妇女，一只手呢高举旗帜，就是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国旗，就是法国今天的国旗啊，
法国的国旗，对
对。另外一手呢拿着枪啊，是武器哈、啊。
哇！
他周围呢都有平民百姓，也有一些小孩，都是拿着武器要呢武装起义，推翻这个王朝。
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我因为念历史没有你这么多，我只有一句呢：不自由无宁死
啊，
对不对？
很著名、
啊、他们人是要自由的。
我们在学校学历史的时候呢说巴黎曾经呢在18世纪有这个断头台啊、曾经在3年的时间里面呢不准许他们什么搞革命啊搞自由啊，结果呢3年内呢有6-7万人头被砍下来了、今天那个断头台的那个古董还放在巴黎市中心里面。
好了，现在我们今天已经请来历史学
学生，
那只有他才懂的啊。那我们请李崇恩呢谈谈那个霍教授
哦。
我来了资料呢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香港的思想家，
所以卢文就不谦虚都不行了。我连那个伟大的思想家都不认得，所以我根本没有什么思想。
嗯、
那么请李崇恩呢，报告这位霍教授的。思想，
嗯，其实霍教授呢，对今天现代人的所谓自由权利呢，他是有意见的。他的意见是这样啊，现代人以为自由是一种权利，与生俱来，不容剥夺，于是把它提升到呢至高无上的地位，变成了人可以任意的去运用自由，结果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句话很。哇，这个好
重要啊！
打我的心一下、啊，
打你吗？这个是你吗？而且呢，自由到什么程度呢？啊，今天我们不妨可以看看哈、人呢可以去怀疑，因为他有怀疑的自由，而不管这个怀疑是否有根据。人可以去批评，因为呢，他说自己有批评的自由，就不管这些批评是否合理。人可以随意的讲话，因为高举言论自由，而不管这些话对别人是否公道。人可以用尽一切的方法手段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说这是竞争的自由，这是自我防卫的自由，结果呢不管他人的感受，甚至可能是对他人的伤害。那霍教授说了，据说这些是他的权利，如果你不懂得运用呢，你就是傻瓜。结果人人都争着用这种所谓的自由了。
哇，这个造成天下大乱了，
现在已经很乱了，就是很乱。
哎呀，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请来周广亮牧师，因为他呢，真的，我觉得比你比我的善用自由，对不对？
我是自由，我是自由人呐、哎。
那现在呢，得请你谈谈呢。哎呀，我们的其实是霍先生，霍教授，自由呢，可能变为堕落。倒是本能，
肯定，我相信自由如果不断的扩张的话呢，它的重量会很重，就会落下来了，就会变成堕落的东西。那么变成自私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人私欲的本能，这就是很危险了。所以我们听听这个专家他怎么说。他说，你是什么人呢？你想出名吗？你想赚钱吗？你想把别人摸黑吗？你想制造混乱吗？你想愚弄群众吗？还是你想主持正义呢？你还是想把人家的虚伪给揭穿呢？还是分析矛盾呢？等等等等，唯一能够回答的是你的心，你的动机。可惜啊，我们动机呢是隐而无形，是看不见的，在法庭上呢也不能够用证据来去把它推翻证明。法官判案的时候呢怎么做呢？是按照西方的传统，是所谓的外向的思维。什么意思？就是要举出事实的例子，要具体。在缺乏客观证据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涉嫌被告的这个人是安静，其实安静呢他不回答，这也是他的权利，只能够说他是无罪释放。其实这里就是很像哲学家讲的话，要请历史老师李崇恩老师呢再重复解释一下才明白。
其实这个也是表达那个法律有问题的地方。
嗯，
因为法律只是找这个外在的证据，
是
法律呢不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公义。
嗯，
因为法律很多东西呢找不出来的，
证明不到你内心的那个思念。其实，
所以这里讲呢，自由已经堕落到只有本能这一层了。这个我真的不太懂那个，就变成本能啊，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用。嗯，李崇恩，你是这么佩服这位专家？
没有说佩服，大概知道他一些的东西。他说呢，因为最终呢，如果这个自由是滥用了的话呢，每个人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都寻求自己本能的一个满足。所以你要本能满足，你又说有自由的时候呢，手段大家都不再去计较了。
嗯，
什么手段都可以，为的是满足自己，而这也是自由。有人说这是自由的一种体现
啊。所以呢，应当这位傅教授啊，你的朋友啊，是你的什么东东，那他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自由？
他不同意今天的这个的自由的观念。
那其实呢，我们刚才周广亮牧师讲到的时间呢，已经提到呢，神给亚当夏娃的自由，
随意吃啊。对，
我们也谈论到法国大革命的争取的自由呢，我们很欣赏，很佩服。
嗯，
但是霍教授呢，就谈到那个自由的堕落。那么周广亮，你觉得，你同意刚才我们讨论到自由堕落到只有本能？
其实他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但是他把人的
他是佛教徒，
他绝对不是基督徒。
他把这个人的罪性的自私私欲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肉体啊，他把那个东西慢慢的从哲学的角度透露了出来。如果自由是无限的做任何一件事情的话，每个人都会去满足自己想做的那件事情，所以那个动机呢，用法庭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罪呢，判断不出来。那么所以呢，这个自由无限的扩张是非常危险可怕的。
周广亮、李崇恩，在开始的时间呢，我做一个小结论。就是神给人自由，但是自由应当有它的规范。
对呀、
你们同意吗？
我们都承认。
我们现在呢，从圣经里头呢找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看呢，保罗，我们的神学家呢，怎么样谈自由？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因为今天呢是周广亮讲道的时间，我先请他讲林前九章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很有意思啊，保罗用了很多问号，好像非常热心。他第一个问号就是说，一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哇，保罗非常热心，
要跟哥林多教会吵架。
对啊，这个自由的问题叫他弄得呢非常火热。他说他是自由的，
修辞上这是反问句，而反问句基本上那个答案已经在问题里面，
对，大家都知道，
知道答案，
用负面的讲法来表达那个
正
面
的
意义。
对，
来，那么去到那个第九章，第四节呢，这保罗要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用他自己来做见证，
他的权利。四章九节他还是用反问句，好像
不是四章九节，
九章四节太自由了，
反过来
我已经太高涨 了，因为现在保罗好像非常热心非常生气。九章四节，四节九章难四节九章、
哎、对对
对对对，
九章厉害，
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他又问。好了，我读完了。我有权柄吃喝，他倒过来讲，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哎，等一等，这里呢，我觉得周广亮牧师，你是我们很尊重的。到底呢，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有没有靠福音吃喝？
可以。
不，到底有没有？我不是可以。
这个要看文下文才能够回答。
其实没有，他放弃这个权
利、
在哥林多教会他就没有，他就放弃了，
本来有的权柄、
因为这个问题呢，就是。哥林多教会根本不承认他是使徒，所以有这个大问题。
这个刚才罗牧师那个答案呢，就是在十二节。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
对，
就是这样。
好了，那跟着呢，就保罗呢，在你刚才用那个十几节，
十二节，中间一句，
我用那个十九节，请你再讲另外一篇道。
哇，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原来非常的这个火热，这么好。好了，九章的十九节，我们留心听，看看他是不是又问了啊？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
那他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他是有更高的规范，更高的原则，更高的意向。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
他讲了，为要多得人
啊，他怕那个绊倒了哥林多教会，没有收他们的工资。因为一说我要收你们的工资，立刻跟哥林多教会吵架。哎呀，你连那个什么都没有对我们好，没有怎么帮助我们，还要讨工价，你讲道我都不请你讲道啊。
在众人的心中可能成为一个谋求自己利益的人，
对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会信任你作为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呢是在2000年前就已经经济挂帅的城市。哥林多城呢大家很会做会计，很会计算，一看保罗来呢就算啊，他这么钱每天看的就是钱，所以保罗就告诉他，我在你们当中关心的根本不是钱。
你这样只是警告了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都富起来了。
是啊，是 啊，
所以就有问题呢。那保罗选择了不要哥林多教会的工资。他真的，但是呢，他强调的什么？他强调的是呢，倒过来啊，刚才我们也讲了第九章十九节，现在回头讲一讲呢，保罗的原则，九章十四节。
非常重要，他这里又说了，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非常合理啊。
哇，你这是你真的是大讲员，你做了所有的结论了。
不，他前面还有一个历史的重要个案他说呢，这个岂不知为盛世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那么伺候祭坛的人就分领祭坛上的食物吗？他大家都知道、
圣殿侍奉的例子。
好了，我们三老呢谈谈呢，靠福音养生的自由。因为现在呢，保罗放弃了在哥林多教会靠福音养生。我们内地的教会也常常有这个辩论。今天我们谈那个自由的时间，觉得自由应当有规范。 李崇恩，因为今天是我们最重要的专家，是不是？
是，
傅教授也是他请来的。那么，你有没有感觉你享受那个靠福音养生的自由？
我正在经历这件的神的恩典，因为譬如我们这些在电台是同工啊，全时间的侍奉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收入可以这样说，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献，
对，
也是神的恩典。所以
你是老板给你的，
我们老板没有那么多钱，
透过老板，透过
圣灵感动教会，感动弟兄姐妹。所以李崇恩现在的样子就比从前更好，因为他是
谦卑了，谦卑下来。
上个礼拜啊，香港有一间大学叫城市大学，他们因为学校上中国文化课呢，来我们电台访问。那么其实大学生呢在那里面坐着就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啊，哎呀，你们电费这么多，你们这么爱中国同胞，
收入怎样，
你们收入怎么来？我说呢，这个世界有所谓的非牟利机构，医院呢，学校啊，教育机构，还有福音电台，所以呢香港爱主的信仰宗教人士基督徒呢，他们自动的奉献，然后我们电台就能够广播就能有工资。他们很感动啊，他们那些大学生想一想，哎，有道理啊，我们要学习，常常捐钱。
我猜呢，这间的大学呢，其实呢背后有人晓得你们福音电台什么东东，
是基督徒，
是基督徒，晓得你们那个经济的来源，这个机构呢，这个大学不算是基督教大学，
不是，
但是有那个基督徒的影响，所以来访问你，
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哎，周广亮，请你分享一下呢。哇，我觉得你这个人呢真是一生靠福音养生的。
是，而且我吃得很饱，睡得很足，讲话也很有精神。
如果是还说你有车有楼
香港的车很多，这个公共汽车我们都可以坐。所以呢靠福音养生是合理的。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他不用，但是在腓立比呢他就接受他们的这个礼物啊，工资啊。但是哥林多呢因为教会弟兄姐妹很多软弱，他就牺牲自己，凭着神的恩典来继续侍奉，目的就是要多领人归主。
那卢文谈谈呢，我是比你们没有你们脾气这么好，
是吧？
我呢就从一开始侍奉主呢，就告诉弟兄姐妹，你们有奉献的责任，
有，
你们有照顾教会费用的责任，
对，
和权利，
你们有照顾神的工人的责任。所以我就一直呢这样子讲。那这个在我投入福音广播以前已经这么讲，所以我投入福音广播跟做那个培训的时间，一直这样子告诉那个内地的信徒，你们要奉献，你们要负起传道人靠福音养生的责任。
对，
我这个好像是令到内地很多的教会觉得很苦，因为卢文这样讲呢，我们觉得呢传道人是应当为主吃苦的。
不对，不对，对。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今天所讲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不但是卢文牧师，我们一起都念了，保罗其实也讲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样做。
那同工本身呢有这个自由可以放下某些的权利，他可以用自由选择为主吃苦，但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能选择我令这个同工吃苦吗？
他要爱他们，要贡献，我们要彼此支持。
所以这个今天的讨论呢很好，从那个自由争议，我们谈到甚至是教会的生活，我们对传道人的关心，
是，
我们就谈到这里。
好，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Thank you.